但哦，啊，我还以为你已经开始录了呢。OK，然后那个邪灵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丢东西，但他丢的时候是非常微妙，你以为是你自己的想法。你看，牧师根本不喜欢我，他喜欢那个谁，那个谁，而且那个谁讲的还不如我讲的呢。你看到邪灵的工作就已经进入我们当中。如果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他就 take it，他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这个私欲既怀了胎，然后就生出罪来。这个罪是怎么样生出来？这注意哈，这个弟兄在这个地方提的还不是罪性，因为他如果这个私欲跟罪性呢，好像常常是这个连在一起的。他这个地方谈的是罪，私欲，然后被邪灵的这种挑拨、邪灵的搅扰啊，就不喜欢你啦。你看你的。不喜欢我，然后我讲的比他还好，好，这个时候，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听到了这个，就是这在邪灵的鼓动之下，那个心里面就出现了论断，出现了嫉妒，出现了苦读，并且他就去把这些东西去就在教会当中，他讲的有多好，我看他就是，常常讨牧师的欢喜哦，那牧师就是偏心，哎，他就去散步的时候，这些就成为了罪，啊，这些就成了罪。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人是真正的是常常跟神有亲近的，当他到圣灵的面前、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在他心里面做这种。光照的工作，然后他开始啊，真的，主啊，我这样做，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我也，那神说你要去认罪悔改，然后你要去道歉，你要去做一些的，你要去做一些的这种就是弥补的工作。你看到没有？私欲怀了胎，然后在邪灵的鼓动之下生出罪来。但是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可能就悔改，我们可能就做一些向人道歉，向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人的面前道歉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帮助大家认识？通常邪灵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喜欢丢一些的。就是挑拨离间的工作，就是挑拨，就是让你们起纷争、起嫉妒。所以说在，雅各书的3章16节说，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嫉妒、有纷争，就有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有撒旦的参与和工作在其中，好吗？好，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回来大家就能看到，OK。刚才小明姐提到的经文哈，好，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分辨是圣灵在提醒和责备我们存在，应该是 illegal right 吧，还是魔鬼在控告我们，让我们产生羞耻、忧伤等负面情绪？从而产生破口。我先来分享一下，然后我请朱迪和于环和小明姐补充哈。如何分辨？你看哈，就是神他在提醒我们，圣灵在提醒我们和责备我们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让我们产生羞耻感和所谓的。忧伤，regret，和所谓的忧伤，就是他不会，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啊觉得自己羞耻，我要抛弃我自己了，我自己完全否定我自己，这不是目的。其实他是目的是让我们知道错了，让我们知道悔改，并且知道怎么样悔改，这是圣灵的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在这个提醒中，我们得到的只是羞耻感和忧伤，那就是。魔鬼撒旦的作用。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能够产生悔改的心，能够有更新我自己，我们就会，这就是圣灵的带领。就像雅各书3章16节说的，不是，是 哥林多，
哥林多后书，
对，哥林多后书，谁来？
十几章是
看一下，
我来的。
哥林多后书，
七章十节。哥林多后书
七章十节，我来了。
对，这边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这里面有好几个忧愁。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可能我们中文翻译就没有那个词儿哈，就是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以致得救，以致我们更新我们自己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带来的那种忧愁，它就是叫人死的啊，它就是忧愁就完了，出不来了，没有解决之道，就是要我们死的。
那个
好。
把那个后面 这句话的话把它解释一下，那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这个懊悔在英文当中是 repent， 就是悔改的意思。然后没有后悔，那个后悔在英文里面是那个 regret， 就是那种就是没有
悔呀，我悔呀。
就是不是，对，这个中文不太好讲哈，就是那个把它那个 Sophie 你把它解释一下。
就是后悔，就是
一个是悔改，另外一个那种后悔，就是比如说那个。比如说那个把耶稣基督钉上出卖的犹大，他有没有悔？他是后悔，他叫 regret。 但是呢像把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是 repent， 是悔改，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两个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味道的。然后但是神，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的带领的或者说圣灵的带领或者圣灵的责备来做的话，我们是 repent， 我们是悔改。但是如果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控告，他会让我们产生负面的忧郁的低沉的，然后让我们觉得哇，我根本不配得到神的，我根本不行。所以这一点上是不同的，好吧。
哎，我再补充一点儿哈，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和这个邪灵的工作在这个方面有方式上也不一样。圣灵呢，他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不会勉强，更不会威逼，所以他的声音呢通常是微小的，而且是很快出现一个很快的画面或者意念或者一个声音来提醒我们，就是这样。而邪灵呢不一样，他要凌驾于我们的意识之上，所以呢他要控制我们，他就会有一种利用纠缠不断，他会反复的说，而且会在时间上呢给我们一些压力，就比方说你要快呀，不然就晚了啊，有这样的一种区别。对，刚才小明姐讲的那个例子非常的宝贵哈，就是说彼得是悔改，可是犹大是后悔了，他自杀了，而彼得却是原来三次不认主之后，却是要更多的来爱主，带下的结果是非常不同。还有一点就是邪灵呢，他是控告定罪之后呢，他不给我们出路，给我们的是那个自弃绝望，甚至走向死亡，他来掩盖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圣灵这是让我们知罪，知道罪之后是悔改转向神，他用造就劝勉安慰来 即便他是提醒和责备的时候，也是会给我们道路和方法，这一点特别不同，他是给出道路的，给出方法的，就让我们有了盼望。然后再有一点就是果子也是不一样的，圣灵结出的果子，那个酒和果子我们都知道哈。哎，我就补充这一点。
嗯，
这关于这一点上哈，我觉得那个你的灵是有感觉的，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里面的灵和圣，就是这个圣灵会同证，你是在圣灵的提醒和责备当中，还是在魔鬼的控告当中。这个其实是蛮清楚的，你自己在那个当中的话，你就能够意识到，只要让我们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产生羞耻感，让我们产生定罪感，让我们产生沮丧，让我们爬不起来，一定不是出自于神，因为神责备我们，但是神总是会让我们虽然我们被责备，但是他带下来的是让我们回改，但是灵并不会压下去，灵会起来。特别是你在真理上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时候，你不会一直在那种羞耻感、忧伤、负面当中，是很清楚的呀。Yeah,
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感觉灵越来越沉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是邪灵有工作，
理
解是不是？
对，是。不过我也理解，就是大家提这个问题，比方说，哦，那这样回答，如果我自己感觉说，哦，那我现在就是在控告之中啊，因为我的感觉，我就是产生羞耻感，我就是不断的在后悔哈。哦，那我判断，我知道了，我是在魔鬼的控告之中，那可就坏了。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即使现在魔鬼的控告，就是他的声音那么大，搅扰你了，那不代表就是不是说你在魔鬼的控告底下，圣灵就不做工，圣灵就不在了，他不是祸，对，不是祸的关系。即使魔鬼现在在控告你，他想抓你，圣灵也在提醒你，圣灵也在做工，也在提醒你。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自己要知道，是说这时候我一定要，我知道我在魔鬼，我现在在魔鬼的搅扰下了，但我一定要邀请圣灵，我要求问圣灵，圣灵你让我把我带出来，请你把我从羞耻感里带出来，请你把我从魔鬼撒旦的这个困扰中带，捆绑中带出来，我要圣灵，我要圣灵降临，我要圣灵来提醒我后面该怎么做，该怎么悔改。我们要呼求圣灵，不是说啊，魔鬼控告你，圣灵就不在了，就是这个要有这个间隙。好，下一个问题，就政府的这个顺服提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政府是要做错了，我们和朋友讨论也是不可以的吗？有各样的讨论以后，我们要在神面前忏悔吗？要是有那些对政府阻碍教会发展的行为有易怒的朋友，也要去反过来去劝对方不要谈论吗？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其他国家政府，可以批评吗？其实就总结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政府要错了，我们可不可以议论？朱迪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行吗？
我在想这个议论哈，就是要看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目的。对，如果我们的动机是说政府没有合神的心意，我们来建议，或者是说我们的议论能够是，或者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来让政府的决策都能够合神的心意，这是一个动机。那如果我们的动机是说只是发泄我的这些不满，我心里有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书有一节叫一章的二十节，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所谓的义怒，实际上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怒气的话，也不成就神的义。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政府好，或者是为我们国家好，那不需要用发怒或者是易怒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祷告这样方式来表达。
这个关于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要谈几句的哈，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是愤世嫉俗的基督徒，是特别喜欢这个在这个实事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因为我们觉得特别是就是好像我们蛮有看见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就觉得啊政府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我们看问题，基督徒看问题要越来越属灵，越来越属灵，就是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的十三章的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但在我们看到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也谈到，如果这城有逼迫，你们就怎么逃到那城？他没有说如果这城有逼迫，这肯定是反抗神，就是抵挡这个基督信仰的，对吧？那肯定是我们现在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么的严重，抓来就杀，抓来就放在斗兽场。但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们就逃到那城。然后呢，其实这些都是圣经上面的教导，但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成为属灵人了以后，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在批评论断抱怨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把一些非常 negative 非常负面的能量放在这个在上掌权的身上。你知道撒旦也在拉他们啊，撒旦也巴不得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不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真的要明白，当我们的政府神说你们要去顺服，然后呢我们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政府，愿他们敬畏神，愿他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把正的能量放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在这种看不见的但是有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能量当中，把他们渐渐的带到神的面前啊。但是如果我们去批评论断抱怨指责，我们也是在做工，我们是在把一些负的能量斗主的能力放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其实是帮了仇敌的忙，把他们推向黑暗势力，让黑暗势力可以更好的借由他们做工，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当中，让黑暗势力的想要做的事情成就，让神的旨意受阻。这是从灵的世界，我都不跟大家讲啊，他们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批评，我们的论断，我们的抱怨，在灵界有这么大的破坏力，神让我们不要做的事情不要去做呀，要不然是帮了仇敌的道嘛，帮了仇敌的忙。
哎，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个例子，就前段时间看那个 Henry Gower 的那个一个片子里边，他有一次他做梦，那个先知大能的仆人哈，他梦见梦里边神是让他为就是
金正恩，
对对，为那个韩那个北韩的那个 Kim 那来祷告，然后他就深深地感到主耶稣不但爱每一个人，连北韩的这样的那个 Kim 他都要替他来祷告，然后他后来去南韩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带来很大的悔改，因为南韩很多人都恨不得他死掉嘛，后来他们就悔改啊，就是我们真是要为执政掌权的来代祷和祝福。好，
好的。
那个关于这个拆十字架的事情哈，如果神许可，有一定的原因的，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个，中国要一个地方越是有逼迫，福音会越兴旺。千万不要从这个物质的世界的层面来看啊，就说逼迫起来了，好像对基督教炼净的工作，你知道许多的人是到教会来了是为了什么啊？是在这种逼迫当中， 福音反而会兴盛。另外有一点，我拆荣耀的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啊，你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建教会的时候，他们也随从当地的风俗，为了拿到建教会的这些东西，他们去行贿受贿或者是干嘛，就跟那个世界上的那种做法是一样的，以至于神许可拆十字架的事情临到。这里面有逼迫，逼迫是为了福音兴盛，另外一方面神也是在做审判的工作。所以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千万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简单，因为神看见的比我们看见的更清楚。就是，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啊，因此而怎么样，你就要知道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但是神要叫我们的是顺服。这样的政府难道就不是出自于神的吗？我们看的都是世界的是非对错或者是怎么样，圣经上面没有说这样的政府不是出自于神的呀，上面讲得很清楚的，对吧？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在上掌权比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自于神，凡掌权的，这已经很清楚了，这讲得非常的绝对，好吗？
我们看到一位举手的，赵淑杰在举手，所以你是有问题是吗？还是有补充？
对，我有问题，小明姐，就是我们那个，就如果是十字架被拆了的话，是不是就证明这个神不同在这个教会？
所以我讲了两种情形嘛，一种是神的这种炼净，还有神兴起的逼迫火炼。明白吗？
明白。
一种是神的审判。这两种情形是不一样的哟。
但是就是我经历就是一开始是十字架被拆了，但是后来就是也是给当地送一些卡，那他就这个就属于第二种原因。就第二种的。
我们不要去判断，因为我们并不能够了解全貌。明白吗？我们并不了解全貌，但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拆十字架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原因，但是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所以这个教会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个教会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中不要去做啊，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神不同在，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去行贿或者是干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神的同在不在了。我觉得倒不需要在这方面来做这些。但是我跟大家讲，拆十字架的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神看得非常清楚，好吗？
好，谢谢。
刚才大家的讨论让我想起一个福音电影叫《沉默》。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是看过的，它是写的是在日本的古代，我都忘了它那是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就那个时期，其实日本的那个他的偶像崇拜也是很盛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两个传道士到了日本，他在日本的一个地方去传道，然后那个时候他一开始福音很兴盛的，但是后来日本的政府就过来，就来镇压这个传道。两个传道士，其中一个传道士他就坚持要传讲福音，就是这个政府是逼迫他们的，逼迫他们两个人的，要让他们做一些妥协的事情的。然后其中一个传道士就是绝不妥协，就殉道了。另外一个传道，就这两个都是另外一个传道士，他还是那个殉道的人的师父呢，是这个人很敬重的一位传道士。他当时就在逼迫下，就让他把脚，就是耶稣的那个一个画像，就让他当众用脚去踩那个耶稣的画像，然后他就抬脚去踩了。 就但是在他踩的时候，就是他好像看到那个画像里边有耶稣的脸，告诉他说你踩，你踩，你踩下来，他就踩了。就是那个电影其实是一个 open ending， 就是你会看得很感动，但是你真的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叛教了还是什么。然后可是他踩完了，我说一个 open ending 是他踩完了以后，你会看到之后在他们不断的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因为他政府认为他屈服了，所以就会给他分配一个任务，让他去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就去勾那个基督徒的名单啊，什么人要被镇压，什么人不被镇压，他就在做这个事情。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个 open ending 啊，他是不是还可以保护基督徒？就是我之所以提，就是那个沉默那个电影特值得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琢磨。他也就是回应了刚才小明姐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神给这件事情的带领是什么，神给这个人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很难去评判那个人那个事儿。好多我们现在首先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是我们自己该怎么行，因为我们自己知道神是怎么带领我们自己的，其实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带领别人的。好，我们继续哈。看来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引起了大家这么多的讨论。 OK， 第七题，惧怕被权柄伤害和操纵是导致悖逆的根源之一，那么如果我们身边有被权柄伤害的家人或朋友，我们该怎样为他们祷告呢？需要离开吗？这个问题哈，其实就是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我个人哈，就是小明姐会带着于环，带着Judy 和我们会讨论，也会看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其实在讨论过程中，我自己的得着特别大，就是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学习过程中，于环、朱迪和我们觉得真的是蒙福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收获也特别大。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被有受伤害的这个家人的时候哈，那我的得着是什么呢？是说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别人如果对我做了什么不当的事情，这个里边其实是分两步的，然后我被伤害了其实是分两步的。第一步是他做了一件错事，其实都不一定是错事，就是他做了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我把这件事翻译成是对我的伤害，我受伤了。其实这是两步。那当我们发现我们有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他有被属灵权柄伤害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第一为他祷告，甚至就像刚才小明姐说的似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伤害是来源于我们不明白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就被伤害了，我们把它反映成伤害了。那实际上我们要祷告的是，我们要替他祷告，要神来遮蔽他不受这个伤害。如果我们不受了这个，如果我们自己不把它翻译成伤害，其实我们会生出原谅，我们会生出宽恕。那更重要，那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被伤害了，我们正确的回应方式是我们宽恕这种伤害，这个时候其实都避免邪灵能够进入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对伤害的不正当的回应，就是苦读呀抱怨呀，也会使邪灵进入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替他祷告，而且我们要替他祷告让他不受这种伤害，然后我们替他祷告让他能够原谅，能够饶恕这样的一个伤害。需要离开吗？情况很复杂。可能要是祷告，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离开，这个伤害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有非常严肃的，比方是说生命安全或者家庭的一些安全，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就看神的意思了。我们记得刚才有一句话吗？就是我们在这一刻康麦克牧师的这一刻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说， 如果我们拒绝神给我们，我们拒绝一些指导和神给我们的纠正和训练，其实我们也是悖逆神。就是如果这个环境是神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在这里，在这里边去训练我们，那我们可以从神支取力量不离开，我们也可以给他祷告让他有力量不离开，但是是因情况而异的。小明姐，
其实我在想啊，我就曾经在被神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这个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古古怪怪的，其实有的时候还明显的感觉到是与圣经的原则，所讲的真理方面违背的权柄之下，而且权柄是带有明显的掌控的，就是的这样，其实包括如果你不顺服他啊，就会有咒诅啊这些在这当中。那段时间是让我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我这个人呢，因为可能我的天性当中不太容易被掌控，不太容易被掌控。其实确实是我的天性当中是有悖逆的，然后神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修理我的悖逆，真的是就是。我是祷告了又祷告，祷告了又祷告，然后怎么就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后来神告诉我说，是我把你带进来的，要修理，就是像我这样的比较深比较强的这种悖逆，是要神要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修理的呀。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那我是怎么样的学这个功课呢？其实每一次都是到神的面前，都是到神的面前啊，有很多的眼泪，也有很多的不解，也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其实我自己的话是，反而我是觉得说，我在这个神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被权柄伤害，因为我一直那段时间把我压得特别的跟神亲近。特别的跟神亲近，我要明白神啊，我应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应该怎么样的反应。其实这是一个，如果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神你祷告了又祷告，祷告了又祷告了，不是说你偏行几路任意妄为进入到这种泥潭当中，神把你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好多的时候是要修理我们，他用这种很极端的那的环境来修理我们里面的不顺服。然后当我们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要更加的去跟神紧密的相连。当你跟神相连的时候，实际上那个包括带着掌控和巫术的权柄是伤害不了你的，但是你在这个当中却能够学到顺服的功课，而且把你压得跟神更加的紧密。这是我讲，因为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到我这个走过来的这个属灵的这种环境，我是在神是把我放在就是非常 extreme 的环境当中啊，这个权柄的掌控，还有这种包括这种这些都有，但是我在当中真的是，我真的学会了去祝福他，我真的学会就是真的就是学会祝福他，最后是以你里面散发出来的基督的荣耀，让那个权柄他都，哎呀，你的功课会结束。然后另外一点，如果我们中间有在这种被权柄伤害的家人和朋友，这里面就包括两种情形。那如果他是非基督徒，那你最好要带他信主，因为如果在这种权柄伤害的家人不是基督徒的话，他是很难胜过去的，因为没有基督的那种饶恕的生命，还有跟神亲密的关系的话，他很难很难过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带他能够信主，如果是基督徒的朋友，要带着他好好的祷告，因为这是神修理，就是神练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环境，很好的环境。这些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没有神的许可，你也进不到这样的环境，而这些环境其实包含着祝福，真的包含着祝福。然后所以呢，为他祷告，就求神帮助他更深的依靠神，然后赦免饶恕，看到神把我们带进这样的环境当中，神的旨意。然后至于离不离开，其实要看神的带领，要看神的带领。如果神是把你放在里面学功课，你不要逃跑。如果你的功课学完了，神也许会把你带走啊。所以这里面不能够一刀的来切这个问题。然后另外有一点，有的弟兄姐妹啊，觉得这个教会我不喜欢，我要离开，我要到那个教会去。弟兄姐妹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神做我们的主，如果确实是在一个很差的教会当中，你要不要离开，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你神是你的主的话，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决定，你都要来问这位神，而不是说我就不爽这个牧师，我就不爽这个长老，我就不爽这个弟兄姐妹，所以我要离开。这些不是你离开的理由，而是从神那里用灵手说，神要让我走，而走的时候安安静静的走，不要拉一批的人啊，就是这教会没有神的同在了，很乌七八糟了，我们出去搞一个教会，或者得不要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安安静静的离开，好吗？好。
其实我刚才在就是小明姐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什么事儿。你看小明姐刚才分享她的这件事情，她一点都没有去对那个权柄，就是那个可能要伤害她的那个人，就是他一点都没有去分析啊，他有做错的地方啊，一点都没有，他全是对着神。就这个是我刚刚的得着。好，那我们看第八个问题。我们在宣告的时候是要开声的，但是不是必须要在对方面前做这种宣告的祷告？康牧师在举手的时候，他为学生祷告的例子就是对空的啊，他是对着空的座位是宣告的。对，这就有答案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在祷告的对象面前。是的，各种原因，可能在各种比方说条件不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比方是说你在替别人代祷的时候，还有很多情况那个人他还不接受呢。像还有很多情况，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你要在他面前祷告，可能还会引起他的反感呢。就是各多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人面前的去宣告的时候，那么宣告照样有用。我们不在他面前，我们照样要宣告，照样是有权柄的，照样是有效果的。那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当着他的面宣告，那当然是更有力量的。
是，
这个
刚才也
OK，Judy 你说，
我是说，我刚才也想到，我们穿军装的祷告的时候，一直在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多方的，不一定是有条件的祷告。好，下面见。
我记得这个，我不是大家都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在我先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一上班去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在床前，对吧？就宣告啊，破除斩断一切在他生命当中的唯物主义进化的各种各样的捆绑，是您给我的开启。最先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经历属灵征战嘛，所以祷告都是求。哭求各样的在神面前又就是哭求，然后后来神跟我说用征战的方式，那我就要让神让我明白他生命当中有哪些的捆绑啊。这些通常一个抵挡神的人，他生命当中都有抵挡神的灵对他的捆绑，唯物主义、进化论、无神论啊，对他的捆绑就破除斩断去走。然后祷告了一段时间，神说可以了啊。那 其实慢慢的就发现，哎，他后来就信主了。所以祷告不需要你一定要在这个人的面前的。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有些老公，我那天晚上还给他们，就是昨天晚上还给他们四位举了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的先生虽然是基督徒，他最讨厌说灵啊灵的事情啊，最好就是看圣经就找出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再搞点运用之类的。他妻子在他面前明显的就这个丈夫身上有非常惧怕和焦虑的灵对他的捆绑，对吧？这是妻子是不能在他面前讲的。但是呢，那个他先生前这个周末来我们家做客，那一到我家做客，我们通常讲一讲的就开始讲到神的作为，我就是很自然。你说你找到我们两口子，我们怎么可能不跟你谈神呢？然后谈到医治啊、释放啊这些的时候，这个先生就他没有他就是我们关系也很好，他也没有这样的反感。然后最后临走之前，他就突然就站在我家门口了。他说哎呀，我也很忧虑，你们就是他就是在隐隐约约的或者说是转弯抹角的就说希望我们为他祷告啊。我说你真的要我为你祷告吗？真的吗？你可以让我破除这种那种惧怕的灵对你的捆绑啊？他说可以啊，对吧？那这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按手在他身上，我们就为他奉耶稣教灵破除和斩断忧虑的灵、惧怕的灵对他的捆绑。他很高兴的接受。但是如果他的太太在以前还不要说这样的祷告，哪怕跟他说啊，你身上可能有忧郁的灵、惧怕的灵对他捆绑，他都很反感。但是他的太太就在他的背后为他破除斩断啊，就是驱逐，这些是他没听见的。但是等到他的祷告积累到一定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哎，他先生愿意了。然后他离开我家的时候，他说哎呀，一生很轻松啊，他的肉体都感觉到那种轻松。所以大家明白吗？是可以的呀。
好，第九题有点类似哈。祷告宣告的时候，对方是不是一定要是基督徒，或者一定要他先信主受洗，然后我们这个祷告宣告才有果效？那不一定了。那我们经常为我们的孩子代祷，我们在那个敬拜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小明姐是说啊，我们请我们的孩子破除斩断。那我们的孩子好多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信呢，那我们替他们祷告，那绝对是有果效的，即使他们不信。
对，然后还有呢，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明白，如果说你要跟一个人做医治释放，比如说这个人啊，他被鬼附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些医治释放最先是要带他信主，最先是要带他信主，好吗？最好是要带他信主。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他在忧郁的灵的捆绑之下、自杀死亡的灵的捆绑之下，他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些医治释放，怎么办？一样的祷告啊，祷告就说这个就是一样的有果效，只是这些果效呢就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才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表现出来啊。但是如果这个人能够认罪悔改，然后信耶稣，那这样的祷告就当着他的面带他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完了以后做征战的祷告，那是非常就是这个果效就会很快。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现在还在这种忧郁的灵、死亡的灵的悖逆神的灵的捆绑当中，你不能说他就没有果效，那你还是一样的，作为父母你对他是有属灵的权柄的，你一样的可以为他破除和斩断啊，一样的是有果效，明白吗？只是这个果效显现出来就要比当着他的面啊，或者是认罪悔改以后啊，更有快一点。
好，下一个问题，怎么辨别教会中哪些权柄是神设立的，哪些不是神设立的？如果存在是按人的意思设立的，不是神设立的，我们还需要顺服吗？其实这个问题咱们在刚才说到政府的时候哈，我们也涉及一些了，然后记得咱们以前好像也有提过这个问题，所以那我们就再说一遍。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这样回答的，是说 假设说你完全确定这个完全是不符合神心意的，完全是背着神心意的，而且要把大家所有的人都带沟里去，这个不能允许他这样去做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提出来的，或者是说阻止的，劝勉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完全确认他不是神设立的，他是按人的意思设立的，这个假如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是我们判断的吗？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多数情况下我们判断，我们觉得他不是神设立的，他是按人的意思设立的，然后我的意思走在上面，所以我觉得不可以顺服的，可能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得先检视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才说我们是不是需要顺服。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认为政府不符合我们看到的一些规则，我们就认为政府不是神设立的权柄，那我们就不顺服他。但实际上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权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他是不是神设立的，他不是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他就不是神设立的。
对，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回顾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更何况在神自己的教会里。所以我们首先一点要相信神在掌权，他在他的教会里他是全知的，权柄如果没有神，是没有神的允许，是不会在那里的。所以一个大的前提，我们是要顺服权柄，然后体会神在这上面的心意，就像小明姐刚才分析前一个问题的时候回答的一样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要涉及到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就是进入到一种异端的里面去了啊，一种异端。如果你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神一定会带领你啊。你不是跟随人，而是跟随神。你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话，如果神让你出来，你就出来啊，你就出来。所以这种，我觉得有这个呢，也不要把弟兄姐妹就卡在这个框框里面了。因为确实有一种情形是，有的教会它就是异端的，有的甚至就是打着基督教的名，其实是进入到邪教的情形下。那么这种情形要怎么办呢？你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一定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听到神的声音，跟随神的带领，然后就从那个地方出来，也是要注意到的，就不要把这一件事情作为就是做成了一个框框，把许多在比如说邪教或者异端当中的弟兄姐妹因着这句话框在里面了。大家明白吗？就是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因为你不是跟随的任何人，而是跟随的神的灵的带领。那举个例子来讲，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所在的教会本来是挺好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传道人有了淫乱的灵的捆绑，就是跟其他的弟兄跟姐妹们发生了这种关系啊，然后呢，后来然后这个传道人的信息也带偏了。也是偏了，就是耶稣基督就基本上不是神了啊，只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要信的是耶和华等之类的。那这个姐妹也是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离开了这个教会，也有这种情形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要跟随神，而不是跟随人，好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教会当中离开，也是安安静静的离开，不要大吵大闹，然后只要你在争吵大鸣大放大辩论当中的话，你其实就会进入到撒旦的作为当中，好吧？
好的，那我们看最后一道题哈。 最后一道题，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虚了后边的一段哈，大家已经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看到这个问题了。那我们请小明姐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后边的那一段虚了的问题，其实是很个人的，就是小明姐帮大家解释吧。
这个问题呢是他说，如果创伤是一个破口，那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巨大创伤怎么办？是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创伤，神为什么叫我们赦免和饶恕人？因为如果我们不赦免不饶恕，你的生命当中有一团地方是耶稣的未得之地，而这一团形成的苦毒怨恨会向灵界散发负面的信息，然后负面的能量，然后你的这种负面的能量会招惹负面的灵，就是这些邪灵来进入到你的里面。如果说从灵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种属灵的真相以后，弟兄姐妹一定要赦免和饶恕。所以你在我们在医治释放的当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问这些弟兄姐妹，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不能，就是什么地方没有赦免饶恕人的，因为他确确是在灵界，他是一个很大的破口，他就是让黑暗势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那么创伤是一个破口，如何的这个他这里面讲到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巨大的创伤，其实赦免和饶恕是一个决定，就是说你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赦免和饶恕他，这个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那个破口就堵上了，这个灵界向着黑暗势力的这个破口就已经堵上了。但是他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是在哪里？是在感觉上面，是在感觉上面，这个破口在灵界已经堵上了，但是我的这个痛的感觉或者是一想起来还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是当你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神会帮助你那个感觉也跟上你的决定的。所以其实在灵界，当你宣告赦免和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苦待你的人的时候，那个破口就堵上了啊。但是这个感觉呢会后置一点才能跟上，然后所以不存在什么好之前就会成为邪灵的破口，那是邪灵的一个欺骗，大家明白吗？所以当你在宣告赦免和饶恕的时候，实际上在灵的世界当中这个破口就已经堵上了，但是这个感觉是常常后置一点，而感觉常常是仇敌会欺骗我们的。所以当你明白了以后，当这个邪灵来说啊，你没有赦免啊，我没有赦免啊，你知道通常黑暗势力给我们丢，或者这些邪灵污鬼给我们丢东西的时候，他都不是说的是你，他说的是我，可是我还是感觉在啊，我还是感觉我没有啊，我的那个痛还在这里啊的时候，你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已经赦免，已经饶恕他了，我的感觉不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守住，这就是防守战。好多的人是常常一听了撒旦的这些谎言，就说对呀，这个撒旦就可以继续的做工，好吗？因为跟我们提这个问题呢，我知道他的情形，他就说对，他会有这个就是忘记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他确实会常常的忘掉，比如说我今天跟他讲的话啊，可能一晚上睡了以后全都忘掉了，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在下面给他做处理。
因为不太常见，所以我们就不在这儿解释了，就怕大家也理解不了，然后一解释再大家再把它想成别的，理解成别的样子，就反而越解释越多，所以这个就回头单独处理了。 好的，所以那我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回答问题的环节呢，就是我们现在收集到的所有的问题哈，我们就一起讨论完了。之后呢 ，OK， 那我们就停止共享了。我们还会给大家哈，就是我们每次结束了以后呢，还会有一些思考的题给大家留下来，让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一个礼拜的时候再去思考思考。然后我们下一周的内容是我们看录像康麦克牧师的《神所拣选的权柄下》下面那一部分，就是我们下周的内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讨论的内容就到这儿了。玉环，那就把时间交回给你。
小明姐，你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
我想问一下其他的弟兄姐妹，关于这些问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把它写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做了结束祷告以后，你也可以再留下来讨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呀。
有一个问题刚才。
有吗？
刚刚有一个补充的问题上来，大家看一下。
Esther，
这个属灵的疆界，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查经当中已经谈到了吗？不是，就是康麦克牧师的这种讲
到当中第三课，
对，第三课讲到我们的属灵的疆界。应该是谈到过这个问题的。如果你的你的这个问，这个是呀，对，这个 Esther， 你看过第三课吗？
看过的，可能是我忘记了。
对对对，这个属灵的疆界在第三课里面讲得很清楚，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还有就是很多是。
想起来了。那合法的使用，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超越那些权限，或者说不能够越过别人的自由意志，是这样子的吗？
对，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讲到有一次我们进入到属灵征战当中，然后那个，比如说那天撒都牧师他有感动，就是让我们，Judy 都在嘛，对不对？我们去为这个美国，有的是到国会，有的是到白宫，有的是到五角大楼，有的是到最高法院，四个地方去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神是要让我到 Pentagon 去，那个时候中美之间其实关系还蛮紧张的。那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祷告，我们去走祷，我们用方言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姐妹说，旁边的这些楼也可以为他们祷告，说不定那些在 Pentagon 的人住在那里。我说你千万不要做，因为你必须顺服在这个圣灵的带领之下，就这个就是越权了，你知道吗？有很多基督徒他，如果神带领我们，神给赐给这些带领人权柄和感动，让我们去为 Pentagon 祷告，我们今天就去。去了以后你不要说顺便这儿的也祷告，这周围的也祷告，他就没有在神给你的那个权限当中，疆界当中。所以呢，属灵征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明白神给你的属灵的疆界。我就说我们今天去为 Pentagon 祷告而不要说在周围的居民楼里面可能也为他们祷告，就有点类似于这样的情形，明白吗？
那小明姐，我想回应一下，那可能因为以前我拜过偶像嘛，也被邪灵辖制特别厉害，所以我是非常的恨他们，所以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在为家人祷告的时候，那看来我真的是会越过一些权限，有时候比如说家人的一些偶像，我就很生气把它丢掉呀，或者说有时候会，比如我祷告的时候就会很愤怒，就有时候会在祷告对邪灵就会有些那种言语的那种，其实这些都是不合法，对吧？也会招致我对他们
的
攻击。
没有，你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家是你的 territory， 是你的疆界，对吧？但是呢，你的家里面，比如说你妈，你住在你妈家，然后你妈弄的这些公共的东西，你是不要在血气中行事，就是就给他拿来扔啊或者干什么的。你可以在好好的祷告，然后呢跟你的妈妈 在爱心当中，你一定要去祷神的面前祷告，主啊，高摩我，主啊，要不要去跟他讲？要说说了，然后你要高摩我的话语，你知道，不要去在血气当中行事，要跟妈妈讲。祷告之前要先让神来高摩你，然后跟妈妈讲，如果他说可以扔，你就带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这些东西。如果他说 no 不能扔，那么你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你用祷告，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封住这些黑暗势力，不许他的能力从这里面发出来。但是那个东西还在那里，但他的能力出不来，所以 要在不是在血气中行事，大家一定因为当我们在血气当中行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黑暗势力攻击，并且被黑暗势力使用，然后最后在家里面发生很多的纷争争吵，中了仇敌的
好的，我明白了，小明姐，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想的话，时间到了，我们先做了结束祷告，好吗？然后做了结束祷告以后，我看这还有 message 下来。妈的，你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吧，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我们先做了结束祷告，如果愿意留下来的是，我们再说，好吧？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也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成为耶和华征战的勇士和精兵，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悖逆和顽梗，谢谢你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学顺服的功课。主啊，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的恩高，你的能力才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顺服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分辨各样的是仇敌的作为还是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敏锐圣灵你的带领。主，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的学习当中，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也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手上的权柄，也让我们更认识许多事情背后的真相。主啊，当我们人的话语结束以后，主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主啊，我们也在这里宣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没有任何仇敌的沾染和攻击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可以靠近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做的所学的，主啊，你都用你的宝血来封存仇敌不可来偷窃杀坏和毁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那行，
我们谢谢弟兄姐妹。
好，那如果要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也可以留一下，小明姐你会再留一会儿对吧？
对那个当然那个就是如果你丢了的没有跟妈妈讲的话，然后也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和争吵的话，那么我觉得是 OK 的，圣灵感动你要去认罪悔改，那你就去认，但是也不需要定罪自己，好吗？好的 OK
好的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录音了？